第三句话，第三句话，这三句话是我们常常听的一句话啊。在下去那一节，24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两人成为一体，是婚姻里面最困难做的一件事情，也可以说是幸福婚姻的指数了。两人成为一体做得好，幸福婚姻就越高；做得不好，幸福感觉就越少。为什么呢？因为两人成为一体，那个成为啊，联合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一天在那边坐在那边想想，两人成为一体，我跟太太结婚30几年，还是两个体吧？一男一女两个体，怎么成为一体呢？如果要成为一体，怎么办？我想到有一首歌叫做《你侬我侬，恶煞情多》，那最后怎么办？将咱两个一起打破，重新塑造一个你一个我啊！要想两人成为一体，要将两个人都打破，重新塑造，难不难？不简单啊，不简单。以肉体来讲，两个人成为一体，要挖掉两个眼睛，割掉一个鼻子，塞住一个嘴巴，砍掉两只手，砍掉两条腿，挖掉一个心，割掉一个胃，才会成为一个啊，不然永远是两个啊。好难的耶，要割谁的呢？要砍谁的呢？哈，这当中的学问可大了啊！当然不是指着针的挖你的眼睛，而是指着你的一切生活起居的习惯。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两个完全不同的家庭长大的人，各有各的生活习惯。有人要早睡早起，有人要晚睡晚起，有人吃咸的，要吃淡的。有人希望温度调高一点，有人希望吹凉一点。当两个人没有成为一体，没有结婚的时候，是你住你家，我住我家，各自照自己的心意。结婚以后，有另外一个人可能永远跟你唱反调。两人成为一体，就是要除去另外那一半，两个人格格不入的地方。这是婚姻里面最难的一个功课。两体变成一体，婚姻才能成功。那个困难度是这么大，难怪他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如果还跟父母连在一起，变成四个体，成为一体，要切掉三个体，哇，3倍的困难呢！”两人成为一体，切掉一体。如果连父母加进去，变成四个人，只剩下一体，要切掉三个体。那个疼痛，那个代价有多大，你就知道了。换句话说，夫妻的婚姻里面，如果父母加进去，会使关系成为非常复杂而难以处理。从前大家庭常常会有问题。就在这里，但是那时候的制度设计上面，有父母永远是掌权者，啊，委屈年轻的夫妻比较没有问题。现在的时代讲究个人主义的时候，如果仍然这样子，大概大事不妙。所以有机会我常劝做父母的要学习，乐于让孩子独立。即使住在一起，也让他来当一家之主。你不是一家，你要让位，因为他们已经结婚，他们要学习独立，他们的婚姻才能成功。这是相当难的功课。可是真正爱自己的儿女，一定要学习。反过来讲，一旦结婚，不要有事没事的找父母去投诉，这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一旦找他投诉， 两个人的关系变成三个人或者四个人，而且你永远是胜利的。为什么呢？你的父母当然是赞成你啊，你的想法、你的起居、你一切是从父母学来的，父母当然认为你受委屈，赞成你。那另外一半，他也找他的父母来，那怎么办？变成家族战争啊。所以最好夫妻两个人自己解决，不要把父母搬出来。如果再把小舅子这一些再揪出来，那更不得了。人要离开父母，主要是讲着那个关系的问题，不是叫你不要父母，不要孝顺父母，不要理父母，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要记得夫妻的关系是多么的困难，你不要在两个人的困难当中再把父母拉进来成为你的挡箭牌。我告诉你，即使你赢了，你还是输了。哦，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功课。在两人成为一体功课里面有一个字叫做割舍。哦，两人成为一体，这一项的题目我给他一个定义叫什么呢？叫做乐于割舍的牺牲奉献。为了让两人能够成为一体，我乐于牺牲奉献，这个时候我一定要割舍一些妨碍到两人成为一体的东西。哦，有时候真的不是我喜欢的。我刚结婚的时候，太太她家煮菜是很淡的，我家是很咸，因为我家很穷嘛，不咸菜不够配啊，人很多嘛。她家是比较富有啊，都吃菜配饭，我家是吃饭配菜啊。他跟我结婚以后很穷啊，所以他开始要学习煮咸一点讨我的胃口，煮到最后连我都感觉太咸了。后来知道我有高血压的毛病，赶快要再煮蛋，煮到最后我们都不用加盐也可以吃。这是什么？牺牲奉献啊。我在书里面讲了好笑的，讲挤牙膏的问题，很多人夫妻挤牙膏都可以吵架呢。挤牙膏，有人从前面挤，有人从后面挤啊，哪一个才对？没有是非，习惯的问题而已。习惯可以养成嘛？为了爱太太可以改啊，为了爱太先生可以尝试啊。这个小事情不值得一吵。牺牲风很多，几乎所有的事情都会碰到。礼拜天要去做礼拜。要参加第一场还是第二场呢？要去参加哪一个教派的呢？可能两个人原来都是基督徒，但是不同的教派，作风又不一样，也会成为问题呢。要听谁的呢？样样问题都会成为问题。有了孩子以后，又有一个新的问题，怎么管教孩子呢？这是第三次的，第一次人要离开父母，就是把期段割掉。结婚人离开父母，就是依靠父母的那种，不论是物质或者精神上，他才能够独立。但是第三次的割舍，是为了婚姻两人成为一体，把一些自己习惯上自以为是，也许是弱点是优点，但是乐于把它割掉。为了让跟对方两人成为一体，这是喜乐婚姻的钥匙哈。想要享受幸福的婚姻呢，这一点一定要做到，做不到就很难啊。我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它难在哪里啊？我告诉你啊，刚才讲的将咱两个一起打破啊，那个打破就是粘土。很简单耶，再抓一抓，粘一粘就再来两个了。但是如果是木板做的怎么办？有办法打破再做一个吗？如果是这个铜啊铁做的，有没有办法？有，怎么办？放在火炉里面炼耶，练到它变成水软啊，变成汤啊，可能拿出来用铁锤敲啊，要锯啊砍啊，从头来过。你以为这么简单啊？不简单。 换句话说啊，越软的东西越不吃苦，越硬的东西要吃越多的苦，有没有发现？两夫妻在一起，两人成为一体，两个人都坚持己见，两个人都要受苦。越能够从善如流，多体贴多包含了，两人成为一体就成为越容易啊。这是很奇妙很简单的功课啊。你希望两人成为一体成功吗？就要学习不要过分的坚持己见。不要忘记情绪伤害常常让我们成为一个什么强迫行为，把自己的理念跟经验把它绝对化，绝对不会错。我爸爸妈妈就是教我的，我从小到大二十几年就是这个样子。告诉你，有些时候偏偏就是你错了，不见得那样就不错。我在第一本书里面讲，几千年来我们都说难大这个什么脑袋转不过来了，不孝有三，无孝为大，无后为大，是不是？现在你敢讲这句话吗？笑死人哦！几千年来都是真理，到现在为止 stop， 这不是真理。很多我们以为对的东西，有些事情不见得是对，即使对你来说是很合理的，对别人不一定是合理的。两个人成为一体的时候，不能只想自己的，也要想到对方。两个人要成为一体，就要割舍。这个割舍，如果我要求你割舍，你就很生气；你要求我割舍，我就很舍不得，我就会坚持己见，我就会跟你这个讨价还价，我就会跟你辩论。到时候就拳头拿出来比，看谁的力量大。这就造成新的伤害了。EQ 越严重的人，在割舍方面越难做到，因为他感觉我割舍表示我输了。情绪伤害是输不起的人，所以他会想尽量掌控，掌控就是用强迫性，就用逼，可能用说理，可能用各种方法，无论如何逼对方就范。你逼我，逼你，即使对方委曲求全，逼久了还是受不了的。如果反过来讲，由各自来觉悟，来反省，来要求自己，为了爱，为了对方来割舍自己认为不合理不需要，或者甚至即使我是对，但是为了爱对方我宁愿让步。什么叫做爱？刚才我们讲过，对不对？爱是牺牲奉献啊，爱是恒久忍耐，是痛苦的呢。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在闽南话里面，爱跟痛是同一个字，同一个音，是叫做疼。爱人家自己会痛不欲生才叫做爱呢。我们都认为爱是一个享受，是，但是爱的前提必须肯付出才有享受，这是非常深的哲理。我告诉你，基督教的这个爱就是这个，上帝爱世人，那个阿嘎培就是牺牲他独生爱子来爱我们。你爱你的丈夫，爱你的妻子，你愿意为他牺牲什么？我们每一个人各自盘算，各自为了爱对方来牺牲的话，那个是非常妙的事情的。妙在哪里？第一个，你会感觉我是一个能够爱别人的人，我是一个爱太太爱先生的人，我是一个实行上帝教训的人。换句话说，你会学习自我肯定，我是一个那个高级的这个动物，因为我会爱别人，我不是自私自利的，我是一个高 EQ 的人，因为我敢认输来赢这场战争，这叫做自我肯定。相反的，你牺牲奉献却会触摸到对方的心，会让对方呢感激，充满了幸福感，他会加倍爱你。这是非常妙的一个人生哲学。 找不到我讲的地方啊，还没有，我脑袋想到的事情是后面的，哈哈。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越硬的就越难割舍。高 EQ 的人常常是比较软的，因为他不会把事情看太严重。其实最重要的，如果你知道输就是赢，很多时候即使让步反而可以赢得对方，你为什么不让步呢？我感觉很有意思，就是我们很多说，哎呀，我不愿意输啊。可是你输给谁，你知道吗？输给你自己啊，因为他跟你成为一体嘛，他就是你嘛。你输给他，就是输给自己嘛，又不是输给别人。其实，输给自己所爱的人，就是赢了，赢了自己的私欲。赢了自己的自傲，赢了自己的软弱，赢得了对方的信任，赢得对方的爱戴，赢得对方的心啊！这是基督教的哲学，最宝贝的。两人成为一体，宝贝在哪里呢？两个人才能够同心走这个天涯的路。单单手牵这是不够的嘞，是，但是两个人要是很乐意牵手，表示他们两个确实是已经做得不错的，否则这个手是牵不下去的，你知道吗？哦，两人成为一体以后，两个人就能够同心合意的来面对人生各种的挑战，婚姻才能够越来越稳固，越到老就越有幸福感。我感觉上帝创造人很奇妙，年轻的时候可能建立在性的需求得到满足上面比较多，越老了越没有能力在性的方面，可是两个人的关系已经晋升到性越来越少，也不会影响到婚姻的问题了。这就是上帝的奇妙的做工哈。两人成为一体，这里强调的是两人，要记得啊，不能有父母。通常我们讲第三者，没有想到父母啊。第三者是什么？啊，妖精啊。妖精是男的还是女的？女的吗？好像不见得。今天妖精男的也很多。没有吗？我知道有。第三者是妖精。妖精是不是人？不是人啊，很多时候确实是假扮成人啊。他说告诉你啊，许多时候我讲的不是人是什么呢？是你的工作。你可能把工作当了太太或者先生一样重要，或者因为工作忽略了你的太太或者先生。那时候你的第三者是谁呢？那个妖精是你的工作。好多人的婚姻是因为工作而赔上了，你知道吗？第三者有可能是，对不起，实在不愿意讲，但有些时候确实是这样，是信仰。因为信仰是非常绝对化的东西，人常常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过去佛教徒跟基督徒结婚常常为了这个信仰就吵破了头。可是今天我发现同样基督徒有些时候也蛮大的问题，因为各自坚持自己的信仰态度。有两个不同教派的结婚要去哪一个礼拜堂做礼拜呢？有的人各走各的，我感觉好难接受啊。这样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吗？当然那是很容易啦，各走各的嘛。不同的信仰，那问题就更大了，不是吗？基督徒最大的挑战可能是结婚以后，信徒基督徒要奉献十分之一，对一个非基督徒来讲，那简直是好像脑袋错乱了，是很难接受的。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态度，要听谁的呢？ 信仰是一个非常绝对化的东西，有些时候信仰真的会成为问题，尤其是加上情绪的问题下去，本来有解的就变成无解。刚才讲到事业，我就想到一个故事，叫做《忘情巴黎》，就是英文叫做 Forget Paris 啊，忘记巴黎。有没有人看过？看过了几场？你们都不如我这么爱看电影。我们小姐看过啊，我很喜欢。我所以会看他，就是因为那个忘情巴黎。忘情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个篮球教练常常做裁判的，因为他爸爸过去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巴黎一段时间，所以他希望他死后能够葬在巴黎，所以他死去的时候，他儿子就把他送到巴黎去埋葬，结果遗体在飞机上遗失了，这个航空公司把他爸爸的遗体遗失了，然后他很生气，找负责人算账，搞了半天，那个负责人是一个美国去的，主管是女的，这女的安抚他，帮他处理这些后事，一直到找到遗体，然后安葬。因为他那边都没有亲戚朋友，那个主管大概是想说有一点内疚吧，竟然也去参加他爸爸的那个告别礼、葬礼。当他要临回去的一刹那，他就忽然间被那个女的电到。他讲：“我从来没有来过巴黎，你能不能做我的向导，带我参观巴黎？”就这样，两个人开始恋爱，最后结婚。女的辞掉他在巴黎的工作，回美国陪他，跟他一起结婚，牺牲奉献啊，把他狠狠把巴黎割掉 ，Forget Paris 啊。蛮好的一个故事，说来容易啊，做来不简单啊。回到美国以后，他没有办法原来做主管的工作了，他只好屈就另外一个比较乡下的小航空公司的，也许是主管吧，但是没有这么重要。更多的时间，可是丈夫一样这么忙，很少看到人，碰到了问题，没有人可以帮忙，越来越心生不满。这过程就是这样，滚雪球越滚越大，最后火大，收拾行李回巴黎去了。丈夫没有办法继续做他的裁判教练，可是有一天在球场上，他忽然感觉他不能没有太太，他就把哨子交给他另外一个副裁判，请你继续下去，我要走了。要去哪里？我要去巴黎。从此不要做这个裁判了，因为这个裁判工作要让我失去婚姻。把哨子交给他的副裁判，一回头看见他的太太从球场的对面走过来。我不能没有你，所以我再次把工作辞掉了。蛮 romantic 的了哈，可是不简单啊！好多人为了这个事情，同样的事情，吵翻了天。要好好想想啊，好好想想，你的第三者是什么？你们婚姻的第三者是什么？有些时候是孩子哦，孩子成为夫妻的妖精呢。哎，小妖精啊！两人一体是婚姻最高的境界啊，幸福的指数，爱与被爱啊。EQ 低的人只想要牺牲对方，不愿意自己牺牲，这样的婚姻是很难维持的，很难维持的。第四点，25节，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我刚才前一场都讲了将近20分钟啊。所以这次要讲短一点。25节，当时夫妻两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 哎，这句话以前一想到我就想说，两个人一结婚在房间里面躲着就是很放肆啊，哪有什么羞耻可言呢？哈，事实上不需要嘛，他就是我太太，他就是我先生，有什么好羞耻的呢？是不是这样？跟别人在一起，哇，人家记者破门而入照相还得了？可是没有人破门而入去照人家两夫妻的性生活吧？因为那是理所当然的嘛。可是，我却发觉这有更深的意义。什么叫赤身露体？为什么恋爱的时候一进到结婚变成恋爱的坟墓呢？因为恋爱的时候有很多的伪装，脾气很坏，可是，在女朋友、男朋友的面前却忍着不发作，让他以为他文质彬彬，认为他很温柔体贴，是不是？我们会伪装，把我们的弱点伪装起来。事实上，即使不伪装，有些时候恋爱的时间很短，对他也是不认识啊，没有真正了解他的问题，所以并不是真的清楚。可是恋爱进入结婚以后，朝夕相处，天长日久以后，对方的优点、缺点。慢慢都一目了然，这叫做赤身露体。你一切的问题，包括你的心事，他都很清楚。这个时候，你在对方的面前能够并不羞耻吗？这是婚姻第四个秘诀。我给一个题目，叫做"化危机为转机"的。秘诀。当夫妻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常常就是有一方犯了错，不知道什么样的错，各方面的错，包括红杏出墙，或者是金屋藏娇，或者是事业做坏了，或者是犯罪快要被抓起来，各种的错误。这个时候，很可能你在对方的面前。头抬不起来，怎么样才有可能让夫妻生活久了，即使赤身露体一样，彼此非常了解对方，也不会头抬不起来的？并不羞耻的。赤身露体本来是很好事，你知道吗？小孩子都不喜欢穿衣服，你记得吗？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也不喜欢穿衣服啊，不然我有时候听说晚上有人睡觉是赤身露体的，从来不穿的了，连内衣内裤都不穿的了。赤身露体的时候会唱歌，你知道吗？什么时候？洗澡。为什么？不但赤身露体，连身上的脏东西都洗掉了，加上水声噼里啪啦唱歌，很可能没有人听见，走八音也没关系啊，唱得很爽快。在家里唱歌唱走调，没有人会笑你，是不是？为什么？你的另外一半见怪不怪了，所以你能够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见怪不怪，是对方并不羞耻的重点。所以，夫妻两个人都常常圣经或者是婚姻当中，结婚的时候，牧师常常要求要恋爱的人说，要尊重对方，其实是要自重，在你自己的身上不要有什么犯罪的记号，比方说吸毒，把身体搞坏了，比方说犯罪，政府要抓你啦。社会舆论容纳不了你啊，或者刚才讲的有第三者啊。当真相被发现的时候，就表示两人成为一体，又开始有裂痕了。那个裂痕是很难再重新融合回去的。 所以如果你真爱你的婚姻，要常常自重自爱，因为爱你自己 就是爱对方，这样子呢才不会有让魔鬼有机会来破坏我们，让我们在对方的面前头抬不起来，两人是一体的，息息相关。并不羞耻就是要能够得到对方的接纳，有些时候是很难接受的，有的事情是可以接受，像刚才讲钱掉了可以再赚没关系啊，不是故意的嘛，该死的是那个小偷不是他先生，对不对？可是好多时候我们就嗨，你不要死了，你怎么你是搞的那个手表所有的钱买的，你怎么可以放在门口就走了呢？你可以追究责任，你可以鼓骂，可是能解决问题吗？不能够。你要学习的是什么？是接纳，接纳对方的过失，接纳对方的错误。曾经有人 email 一个故事给我，我看了蛮感动，我就把它收起来，今天说给你们听。有位先生匆匆忙忙要上班，吃过早餐以后吃了一个药，那个药不知道什么药，我不知道。他吃完药以后他没有时间收，他就放在那边，他太太下来，他麻烦你替我说，我要赶时间，他太太说好，他就走了。可是太太一忙要忘记收，后来小女儿 小儿子还很小，以为那是可乐，因为黑黑的，拿来一饮而尽，就被送到急诊室，最后一命呜呼死掉了。这个太太急死啊，她叫我收我竟然忘记，今天闯了这大祸，孩子死了，自己难过，也不知道怎么面对她的丈夫，哎呀，那种挣扎那种折磨不是人过的，不知道怎么办。当所有事情处理完毕，最后回到家的时候，丈夫对他太太讲一句话，用英文讲的，讲 Darling, I love you。 我好感动，在那时候没有破口大骂就不简单了，竟然还叫他是 Darling 呢，怎么说得出来啊，还说 I love you, 真的呢，他愿意的吗？他也一样受罪啊，也是他十月怀胎生的啊，他何尝愿意发生呢？因为这个孩子死了，你就不爱他了吗？那就大错特错了。有好多的像这情形发生，这个太太一辈子以后就自责难过，没有办法重新站起来，有的甚至变成性无能，因为她怕再怀孕又发生同样的事情意外。谁可以救她呢？另外一半 Darling I love you, 你还是我所爱的，哎呀太好了一句话了。这是什么？赤身裸体并不羞耻，虽然做错了，对方还是乐于原谅与接纳。婚姻不可能没有过失，不可能没有错误。我们不知道也会碰到什么样的试炼，我们不知道。我是当牧师的，有没有可能金屋藏娇呢？大概没有可能了，没有钱了。可是太太问我说，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你非常喜欢的那个 style 的美女自动投怀送抱，你会不会倒啊？我说我不知道。哎，哦，他急起来，你怎么可以不知道呢？我说我真的不知道，我知道人性的软弱，我知道人性的软弱，我不敢讲我什么时候会软弱跌倒，尤其是心仪的女性自动投怀送抱。但是我加一句话，如果那时候我想到上帝，大概就不会了。如果上帝那时候到我的心里控诉我， 我可能就乖乖的。最好是什么呢？每一次我出门你就跟着吧，跟紧一点的，你是我的保护者，对不对？做牧师哦，牧师娘有些感觉好倒霉的，别人家两夫妻要上班八个小时，然后去这个睡觉八小时，剩下八小时，哦，可能在相处的时间一天大概不会到八小时，真正相处的时间啊不到八小时。牧师跟牧师娘是24个小时，我们讲的裤带是结在一起的。连买菜我们都一起去的，因为我们去探访回来就顺便去买菜，我不可能把他送去买菜我就跑了，不论做什么我能够同进同出。好处是我们两个人彼此帮助，坏处就是摩擦的机会更多了，多了好几倍，但是最好的了，他是我的保护者，妖精都不敢来破坏我，因为有他在保护我，妖精不敢靠近过来。情绪伤害的人常常要求完美，喜欢挑剔，难以原谅别人，老是在发作的时候要算老账，反而会弄巧成拙，破坏两人，两人成为一体，婚姻的享受。如果你能够学习把标准降低，学习接纳对方的弱点或者失措，甚至真的红杏出墙，你能原谅他吗？很不容易哈，但是你没有想过圣经讲的，你的敌人饿了你就给他吃，渴了你就给他喝，这样做就是怎么样，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让他死无葬身之地吗？不是，他一定受不了，他一定悔改认罪。你的一半不是敌人，连敌人都可能这样做，何况是另外一半。所以原谅你的另一半没有任何的限制，不论什么事情都应该学习原谅，没有一个人是故意犯错为了要让你来惩罚他的，那都是一种病态跟软弱。所以我们要互相学习彼此原谅的功课啊，我们都是罪人，就是说我们要彼此原谅啊。我应该要结束了，对不起，我因为前一堂讲太长，我今年4:30没有办法让你们下课，很快的几分钟内把它结束啊。本来到这里就结束了，四样都讲完了，想到耶稣讲了一句话，男人与女人结合，两人成为一体，是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今天是一个离婚率非常高的时代，可是我们圣经是不是该改一改啊？圣经不能改，上帝的话不能改，那怎么办呢？老实讲，作为一个传道人，很多时候看到有人离婚，我们真的是非常的难过，有时候很生气，但是也很同情。没有受过那一些煎熬的人不会了解人家决心要离婚的那种艰辛痛苦啊。可是耶稣说，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我想到过去我们的老祖宗还不是一样这样讲，天作之合。什么叫天作之合？什么叫上帝所配合的？意思是说你要对上帝负责的。如果是天为你配合的，你怎么可以随随便便？你怎么可以把它当作垃圾一样呢？你不是应该爱他如宝贝，为他牺牲奉献吗？他是老天爷给你，上帝赏赐给你的，你有没有把它当作宝贝呢？天作之合，上帝所配合的，意思告诉你，你要对上帝负责。 如果你没有好好耕耘这个婚姻呢，你将来要面对上帝。如果你玩弄对方的感情，你怎么面对上帝呢？不但这样子啊，当我们结婚的时候，结婚的誓言告诉我们，除了对方死了，你不可以再娶，也不可能再嫁。上帝又不灵敏，不让对方死了，你就别想了。可是反过来讲，我告诉你，叫做要至死方休的福气。啊，至少是在告诉我们要结婚的人要有一个决心，若不是死了，我绝不放弃。死是上帝所掌管的，我没有办法，那是上帝所决定的，我不能够有什么抗议，也无能为力。除了这个以外，我绝不放弃。我告诉你，这种精神的重要在哪里呢？当你想把自己一颗眼睛、一只手把它挖掉、砍掉的时候，因为知道他绝不会放弃你，你就乐意砍掉、乐意挖掉。否则，谁愿意为你牺牲一半的生命呢？这是多么重要的，你知道吗？你有没有这个决心呢？要结婚的人都要好好问自己：我有这个决心吗？在结婚的典礼上要问你，你愿意这样子吗？你要很有力量的说 Yes I do， 这样才可以。不是好像怕人家听见了，保留实力后悔啊，不是。在上帝跟众人的面前 Yes I do， 大家都听见了，绝不反悔，这多么重要，你知道吗？你当天听见你那种震撼性的告白的时候，你的另外一半呢，就心花怒放，啊，好重要啊！犯奸淫不但伤害了对方，也伤害了自己，破坏了婚姻，也伤害了孩子，也伤害上帝的心。所以每一个听从上帝的命令都要记得，至少这不是讨上帝喜欢的事，也许是很令人同情，但是我们必须好好祷告，求上帝怜悯我们啊！我们也不要去看不起或者是批判这种离婚的人，因为他们真的有些问题是我们不会了解的。审判的权利是在上帝的手中，不在我们的手中。每一个人是自己要面对上帝，不是面对我们，所以我们不要说好说歹。耶稣说，律法允许你们离婚，是因为你们心硬。真的，好多时候明明知道不可以，有些人偏偏要，这叫做心硬。基督徒为什么结婚要到礼拜堂去呢？这是很今天这么忙，为什么你们要来听这个讲座呢？我相信你们也承认婚姻是重要而困难的。告诉你，结婚典礼就是要帮助我们，使我们不必离婚，你知道吗？你看在结婚典礼上面，所有弟兄姐妹来参加，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们邀请上帝临到我们的当中来见识呢。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发誓，我一辈子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在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婚姻是多么的困难，绝不可以儿戏。告诉我们，我们要对上帝负责，加强我们的意志力，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好好的牺牲奉献来完成婚姻的使命。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能够享受婚姻，你就能够得到幸福美满的婚姻作为回报。刚才我们念的传道书，两人比一人好那一段，最后有一句话叫做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 大部分人常常把它解释成婚姻的问题，夫妻两个人是各一股，那第三股是什么呢？大部分人的解释，基督徒是认为第三股的神子就是上帝，上帝成为您婚姻的主，你们的行事为人都讨上帝的喜欢，大概就没有问题了。所以第三股的绳子是什么呢？是夫妻两个人对上帝的顺服。可是我发觉更具体的说，应该以我们今天的演讲来讲，应该叫做主动的爱。爱不是被动的，是主动的。爱是牺牲奉献，爱是乐于做角色扮演，爱是会把焦点降低去欣赏对方，爱是乐于帮助对方，爱是乐于彼此原谅，这叫做爱。主动的爱是第三股绳子，简单的说，高 EQ 很可能就是那第三条绳子。我念那本商议那本书的时候，念的那个作者说，他所以会研究情绪伤害的功课，因为他在教会里面发现有那个弟兄非常的热心，每场聚会必到，奉献非常的舍得，不然这样子也很会跟弟兄姐妹彼此相爱，标准无可嫌弃的。可是后来他真的认识他的时候，发现他在家里竟然是既打太太又打孩子的丈夫。为什么？百思不得其解。信仰这么好的弟兄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探讨的结果原来是情绪伤害。所以对付 EQ 的问题，其实实在是我们婚姻非常重要的功课。希望你们今天听的这些不是认为牧师在危言耸听啊，我相信很多过来人都会赞成我所说的。那年轻人要恭喜你们，我50岁才开始学情绪伤害，我不知道你现在几岁，你比我好命多了，好好的加油对付自己的情绪问题啊，将来你一生更快乐更幸福。年长的已经结婚的人还是可以赶快努力。我了解情绪伤害的问题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对我的太太说，对不起，因为我伤害你。我以为很对，所以我要求她很高啊。刚结婚没有多久，她就被我逼到胃下垂啊，因为要她成为完美的师母啊。了解情绪伤害以后，我才知道是我错了，可以改的，可以努力的。虽然不会立刻成功，但是保证见效。让我们一起仰望上帝，将我们的婚姻交在上帝手里，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祈求你恩典临到我们，真的单靠我们自己，我们很难维持我们的婚姻，因为我们都是一个自私自利，常常是只顾自己的人，尤其是被情绪所左右的时候，我们甚至钻牛角尖，老想坏的地方，我们总是怕输不起，我们总是想掌控，我们总是把对方逼得受不了。主啊，帮助我们更有信心依靠你，乐意牺牲奉献，乐意输，乐意为了对方来割舍。主啊，因为那就是爱，让爱成为我们制胜的武器。主啊，你的爱就是我们的标准，让我们学习的，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确立婚姻是至死方休的制度，婚姻是一男一女保护我们的制度。如果我们努力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就沉浸在爱河的里面，永远享受福气。主啊，求主你成为我们婚姻的主，成为我们家庭的主。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门。